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？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。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，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，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，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。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，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，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。我是周穆兹，我的全新订阅节目《周穆兹读犯罪脚本：被恶魔追逐的人》，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，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。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，搜寻《周穆兹读犯罪脚本：被恶魔追逐的人》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戒不掉的瘾世代：台湾的毒枭、大麻、咖啡包与地下经济》。在阅读郑敬耀的新书《戒不掉的瘾世代》的时候，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接触毒品的往事。以前的邻里关系比现在更加的密切，哪一户人家他有什么动静，一下子就会人尽皆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社区里传出有青少年在楼梯间吸食强力胶的八卦，这个就成为我的爸妈常常挂在嘴边管教我的题材。虽然我连那位吸毒的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但强力胶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我心中一种禁忌又神秘的物品。小时候我甚至曾经趁大人都不在家的时候，扭开强力胶的瓶盖偷偷闻了一口，天哪，好臭，完全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吸这个。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吸强力胶它不是用闻的，也在更久以后，关于毒品的无所不在也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出现。例如在网咖最流行的年代，听说网咖业者他们会在冷气的出风口前放安非他命，让整间网咖都弥漫着毒品，客人上瘾以后就会一直待在里面消费，业者赚大钱。这些啊，仿佛都市传说的谣言，在《戒不掉的瘾世代》这本书里面有深入而且细腻的爬书。作者郑敬耀他发挥记者的专业，以历史为出发点探讨毒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脉络，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，日治时期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政策开始，到赌博性电玩和毒品的关联，甚至是减肥药跟止痛药的滥用等等。郑敬耀除了研究毒品的演变，更进一步探究每一个成瘾者的生命历程，让那些被报章杂志或新闻媒体刻板描绘的脸孔有了更客观的样貌。静好听主播郑嘉如拥有明亮的声音特质，在《戒不掉的瘾世代》有声书里，他用稳定的叙述节奏，在主述和人物之间流畅的转换，让这本有声书有了丰富的层次跟高度的可听性。我想《戒不掉的瘾世代》有声书的推出，除了让我们用聆听的方式去理解环境是怎么将人推向毒品，以及想要戒毒会碰到多少考验之外，或许我们更可以去思考的是，我们要怎么成为成瘾者在戒瘾路上的助力，而整个社会结构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力量陪伴他们远离毒品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郑嘉如所诠释的《戒不掉的瘾世代》
戒不掉的瘾世代，台湾的毒枭、大麻、咖啡包与地下经济。作者：郑静耀，静文学出版，由郑嘉如为你读书。回忆起过去毒品风光的时代，阿威眼神带着迷茫，好像掉入过去的时光。他至今走在林森北路上，还能想起哪条巷子有高档映照站，哪个店面楼上则是小姐特别美的酒店。累了还能到附近的电动游乐场赌几把，顺便收收保护费。这些场所都跟黑道关系密切，同时也都是这些毒品流窜的通路。曾在80年代多次入狱管训的前帮派分子董念台说，
黑道要搞钱，哪里有钱就哪里去搞，像是电动厂还有毒。
他口中的电动厂多半是以赌博性电玩为主的游乐场，这些地方日进斗金，加上产业游走在法律的边界，成为黑白共治的世界。老周在80年代期间在台北市经营两家赌博店玩，他向我们描述当年的盛况。
台北市以前几步路就有一家这种电动间，有的还开到学校旁边，都有警察和黑道在罩，那时钱很好赚。
老周在陈水扁任市长期间因大力扫荡，加上周人生赌博电玩弊案牵扯警察收贿，业界风声鹤唳，老周也受波及，收了生意，转往中国经营机械维修生意。生意跟着景气起起伏伏，这几年健康不佳，回到台湾养老。老周说起过去日进斗金的岁月，他有些感叹道，
毒和赌真的是同一件事。我看过很多客人一整个晚上一直守着同一个机台，玩到没钱了还要玩，这跟吸毒有什么两样？
老周回顾当年的毒品产业如何走入这个场所的。
我们做电玩不会碰毒，那个水太深，都是兄弟在做。
外传电玩店会免费提供客人毒品提神，老周是这么回应的。
当年的安非他命和现在比很便宜，还没列管，很适合彻夜包台的人用，但再便宜那也是要钱的，店家怎么划算？
老周会承认帮客人牵线叫货，但坚持不碰这些生意，并不是他的道德高贵，而是这些生意地盘全在黑帮手上，他无法介入。
说起来最高档的还是海洛因，这个客人不太会用，都是雇场子的兄弟在吃。
老周见证与阿威的经验不谋而合。至今仍为海洛因瘾所苦的阿威，本是赌博电玩厂的维士，他第一次抽到海洛因烟便是在电玩厂里。他还记得
第一口抽下去头很晕，没那么喜欢，可是身边的人都在抽，最后也跟着抽了。
坐在咖啡厅里的余室里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是在1991年，他带着兴奋的语气说，
最纯的四号海洛因一打下去，你的喉咙就会漫出一种独特的香味，像是菊花香，这香味忘不了。
51岁的余室里已成功戒瘾，现在是利伯他兹基金会的副主任，这是一个专门服务戒瘾者的天主教会组织。余室里的毒品生涯里，缠斗的是恶名昭彰的毒王海洛因。
有人说，现在4-5种新兴毒品加在一起，用起来也有像海洛因的莽感。说这话的人就不懂，用海洛因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我们怎会跟你们小朋友玩一样的东西？
询问他机构里辅导的海洛因成瘾者的状况，他答道，
现在用这种药的人很少了，大多是40岁以上，我们机构不到10位。
晨曦会也有相似的状况，
这是台湾历史最久的宗教戒瘾组织。近十年开始，他们也开始接治各种成瘾症，包括数位成瘾。至于最古老海洛因成瘾者，行政中心主任蔡月仓告诉我们，这类的人已经少之又少，在戒毒村里不到十位。对比在台东南田村找到的大批海洛因砖，以及每天警政署公布的近20年海洛因查获量，查获的件数减少，但总体查获的毒品重量几度起伏，但大体上仍是维持在高点。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市场上买卖海洛因的状况越来越集中化，并以大宗买卖为主。回顾海洛因在台湾的踪迹出现的极早，堪称是常年不败的毒品常青树。海洛因是鸦片类中枢神经抑制剂，原料是罂粟花。罂粟花提炼出的第一代毒品便是鸦片。清朝雍正年间，鸦片开始流入台湾，虽有禁烟令，但管制不严。日治时期，日本本土严厉管制鸦片，但在台湾殖民地管制宽松。贩卖鸦片给军人、日本人处以死刑之外，台湾本地人只要申请特许执照，并按时缴交年费，便能合法吸食。当时鸦片的税收甚至是台湾总督府重要的大宗税收来源。鸦片在当时被视为镇痛用药，之后因成瘾问题开始被注意，从鸦片里再提炼出第二代毒品吗啡。吗啡也用于镇痛，甚至早期也被用作治疗鸦片成瘾，只是很快人们也发现吗啡的危险。1897年，德国拜耳公司从吗啡里提炼出白色粉末海洛因，不仅用于镇痛，也用于止咳、哮喘和抗忧郁等各种精神问题，甚至还被用来治疗吗啡成瘾。一时之间，海洛因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一直被视为神药，在20多个国家销售，替拜耳公司赚进巨大利润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